十四到二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
侍奉的安排，
而且我们要确定是否可以按照所安排的日期来到侍奉，
那也要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所安排好的日期来侍奉。
我见到自己被安排是1月24号来讲道，
那我就看到我自己是被安排在1月24号那天来讲道。
我就有少少担心，不知道够不够时间来准备。
那我就有点担心，不晓得时间是不是够，能不能够准备好。
那时还没有讲道的经文的资料，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要讲到的经文资料。
但我知道教会近年来都是用三代经文做崇拜的讲道的经文。
但是我知道在最近几年呢，教会都是用那个三代经文作为崇拜讲道的材料。
所以我就先去查一下有机会的经文是哪几段。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看看是大概可能会用哪几段的经文。
当我见到个经文有可能是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二十节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这个经文，我可能要讲是的，我可能是要讲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20节这段经文。
我就有少少犹豫。
那我就有点犹豫了。
因为我去年一月份在语堂讲道的时候，经文是马太福音4章12到22节。
因为我去年呢一月份就在这个粤语部讲道的时候呢，用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4章12到22节。
基本上同马可福音这段是同一段的经文。
基本上呢，就跟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这一段经文是同一段的经文。
我就在想，是否需要要求更改日期呢？
那我就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日期给改一下呢？
但到后来确定了经文之后呢？
但是后来这个经文最后确定下来了，
我又觉得自己是有点小信。
那我又觉得自己实在是有点小信。
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本来就是不够。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本来就是不足够。
可以站在讲台侍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
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侍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还有圣灵的帮助。
所以经过祷告之后，我就答应了下来。
所以我祷告以后，我就答应下来。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学习。
先做个祷告。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
今天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这里来敬拜你，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悦纳，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的经文说，先使约翰坐监之后，耶稣就去了加利利开始传福音。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这个施洗约翰被收监以后呢，主耶稣就去了加利利这个地方传福音。
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说 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主耶稣的宣告是向那些未相信福音的人发出的。
主耶稣的宣告是跟那些没有相信福音的人发出来的。
告诉他们听时候到了。
他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时候已经到了。
人可以来领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好消息。
人已经可以来到来这里领受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那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上个月初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带来好消息。
上个月李牧师在正道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耶稣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这是一个叫人得平安有喜乐的好消息。
这是一个让人得平安有喜乐的好消息。
是一个胜过死亡的平安。
是一种胜过死亡的平安。
是活在上帝爱里面的喜乐。
是活在上帝的爱中的喜乐。
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好消息。
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好消息。
跟着李牧师就说，
然后李牧师又告诉我们，
领受福音好消息的先决条件是要悔改。
领受福音好消息的先决条件是要悔改。
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大前提是我们要先悔改。
福音它之所以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大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悔改。
在中文这个悔改这个词里面有两个部分。
那在我们中文字悔改这个词是有两部分。
先是悔然后改。
首先是悔然后才是改。
悔是后悔。
悔就是后悔。
是在心意上面的转变。
是一种在心意上的转变。
改是改变。
改呢是改变。
是在行动上面的跟进。
是在行动上的跟进。
所以悔改就是心里面承认自己的罪过。
所以悔改就是在心里承认自己的罪过。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然后用行动来表示。
然后用行动来表示。
愿意归向上帝。
愿意归向上帝。
愿意接受上帝教导。
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
愿意被上帝改变。
愿意被上帝来改变。
在当时主耶稣呼召的是那些未认识他的人，
所以在当时主耶稣呼召以后，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
要悔改信福音，
他们要悔改要信福音。
这些人在信福音之前需要对罪对信仰对自己有个心意上的转变。
这些人在这之前需要对罪对自己要有一些心意上面的改变，
才可以做出行动上的改变，
才能够做出行为上的改变。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很难会悔改。
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他是很难悔改的。
我相信今天在这里和在家里透过网上敬拜 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还有在家里透过网上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
绝大部分都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
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
那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需不需要悔改呢？
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还需要悔改吗？
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受到主的启示。
在启示录里头，使徒约翰他是受到主的启示，
叫他写信给七个教会，
让他写信给七个教会。
在那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是主告诉他们需要悔改的。
那在那七个教会当中呢，其中有五个教会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需要悔改。
我们一起看看这几段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节的经文。
首先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我请姊妹跟我们读。
首先是他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我们现在请姐妹们一起来念。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
跟住是对别加摩教会，我们请弟兄读一次。
然后呢，是对别加摩教会，我们请弟兄来一起读。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跟住是撒迪教会，
然后是撒迪教会，
请姐妹，
请姐妹。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对不起，刚才留下一个波，不要紧。 最后是老底家教会，
然后是老底家教会，
请弟兄同我一起读。
弟兄来，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在这里主耶稣要他的教会悔改，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要叫他的教会悔改，
不是为了得救的缘故，
不是为了得救的缘故，
而是为了他教会的复兴，
而是要为了教会的复兴。
一个罪人的得救固然先要悔改，
一个罪人的得救固然要悔改，
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和复兴也都是离不开悔改，
而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和复兴也是离不开悔改。
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上帝告诉撒加利亚听，
上帝他是这样告诉撒加利亚，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换句话来讲，
换一句话说，
上帝要去属于他的以色列人悔改，
上帝在这里是要那些属于他的以色列人来悔改，
叫他们离开罪转向上帝，
让他们要离开罪要转向上帝，
这样上帝就会重新接纳他们，
这样上帝就会重新接纳他们。
我在思想关于悔改的时候，想到了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两件事，
我在思想这个悔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税吏长撒该的悔改，
第一件呢就是这个税吏长撒该的悔改。
我相信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了。
主耶稣在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主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经过耶利哥城，
他是经过了耶利哥这个城，
在那里有一个人叫撒该，
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该，
是个税吏长，
他是个税吏长，
他想很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他是很想要看看耶稣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但是他生得矮，
可是呢他长得很矮小，
被前面的人遮住，
前面的人呢都把他给挡住了，
所以他就走去前面，
所以他就跑到前头，
爬上一棵桑树，
爬上了一棵桑树，
要看耶稣，
他要从那里来看耶稣。
当耶稣走到树下的时候，
当耶稣走到这个树下面的时候，
就抬头对撒该讲嘢，
他就抬起头来对撒该说，
话嗰日他要去佢屋企住，
他告诉他说那天他要到他家里去住。
结果在那天撒该就有了一个心意上的转变，
结果就在那一天撒该就有了一种心意上的改变，
他后悔自己以前欺诈其他人的行为，
他后悔自己在过去欺诈其他人的行为，
并且愿意用行动来弥补过错，
并且他愿意要用行动来弥补他的过错。
因此主耶稣说，
因此主耶稣对他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撒该的悔改令他获得了赦免，
撒该的悔改让他得到了赦免，
并且得到救恩，
并且得到了这份救恩。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记载在路加福音，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
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
就是主耶稣所讲述的浪子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小仔背着他的爸爸，
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小的儿子他背逆他的父亲，
他爸爸在生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产，
他在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要来分家产，
然后远走他方，
然后他远走他方，
将财物任意的挥霍，
把这个财产随意的挥霍，
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有饥荒，
又遇上了那地有饥荒，
不得已之下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不得已之下他就投靠了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帮他在那里放猪，
替他在那里放猪，
就算是这样都还是吃不饱，
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吃不饱。
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心意上的转变，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心意上的转变，
他后悔他以前的行为和他对爸爸的态度，
他后悔他过去的行为还有他对父亲的态度，
他不单止后悔他还有所行动，
他不单单是后悔他还有所行动，
他就是立刻起程回家求他爸爸的饶恕，
他就是立刻启程 回到家里求父亲的饶恕。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这个比喻，个父亲是代表天父上帝。
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位父亲其实是代表了上帝。
即使我们悖逆，
即便我们是悖逆，
得罪了天父，
得罪了天父，
天父仍然是爱我们，
天父他仍然爱我们，
他盼望我们回转归向他，
他盼望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
当个小仔悔改的时候，
当这个小儿子悔改的时候，
他唯一需要做的，
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就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就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同样的，当我们犯罪得罪天父上帝的时候，
同样的，当我们犯了罪得罪了天父上帝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后悔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来后悔我们所犯的罪，
然后起来往我们的父亲那里去，
然后起来往我们的父亲那里去。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天父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回转。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回转。
我感谢主，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个小孩因为觉得他的行为太离谱而不敢回家。
我们感谢主，当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个小儿子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因为自己的犯罪，就不敢回到父亲的家里去。
如果是这样想而不回家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回家的话，
他就是自己定了自己的罪，
那他就是在自己定了自己的罪，
而白白失去了被他爸爸重新接纳的机会，
而白白的失去了一个被父亲重新接纳的机会。
好了，我们既然知道基督徒都需要悔改，
那既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徒也是需要悔改，
是什么时候需要悔改呢？
那么我们需要在什么样的时候来悔改呢？
我想到一个比喻，虽然不是很贴切，但对我在这个题目上的了解都有些帮助。
那我就想起了一个比喻，虽然不是十分的贴切，但是对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题目。
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勤于洗手。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都是非常的勤快的洗手。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洗手呢？
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来洗手呢？
我们手一污糟就要去洗手。
就是我们的手一脏了就要来洗。
不要等，因为等得久你会忘记了我手污糟。
不能等，因为你等就会忘记这个手其实是很脏的。
譬如我们去买东西，
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东西，
用手掂过钱，
用手摸了这个钱，
如果我们不尽快洗手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尽快的来洗手，
很快我们就忘记了我手里有从之前而来的细菌，
很快我们就会忘记了这个手上其实是有了那从那个钱而来的那些细菌。
我们洗手要及时，
所以我们洗手必须要及时，
悔改也都要及时，
悔改同样的也要及时，
所以一犯罪就需要去悔改，
所以一犯罪马上就要悔改，
不要等，
不能等，
因为等得太久我们就会不当成一回事，
因为一等我们就会不当它是一回事了。
如果撒该在主耶稣在他家的时候不悔改，
如果撒该那天在主耶稣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悔改，
他就会失去了得救恩的机会，
他就会失去那个得救恩的机会。
如果那个小孩在放猪的时候不悔改，
如果那个小儿子他在放猪的时候他没有悔改，
他可能就会饿死他乡，
他可能就会饿死在他乡。
另外，当我们手一污糟的时候我们会去洗手，
另外当我们这个手一脏了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去洗手，
但洗完手之后再污糟呢，我们会再去洗。
可是当我们的手洗完了以后又弄脏了以后我们还是会再去洗，
我们不会在整污糟手的时候说我昨天已经洗了手所以今天不用洗了，
我们不会说在我们的手脏了的时候就说我昨天已经把手洗过了今天就不用洗了。
所以同样的，犯了罪要悔改，
所以同样的我们犯罪了就要悔改，
悔改之后再犯罪就再去悔改，
悔改了以后又犯罪了还要再来悔改。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司要吃晏昼，
记得有一次我在单位里头我正准备要吃午饭了，
那就洗了手拿了午餐就去到我的办公室，
那我就把手洗干净拿好我的午餐回到我的办公桌，
还没开始吃就有人来找我，
还没开始吃哦，就有人开始来找我，
有些人来拿东西给我，有些人来问我拿
东西，有些人呢是要来拿东西给我，有些人呢是要来跟我要东西，
因为都是一些几秒钟就可以做好的事，
那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几秒钟就能够处理好的事情，
我就立刻做了，
所以我就立刻就做了，
收了些东西，
我把东西接下来
就去洗手，
就去洗手。
洗完手之后翻嚟，
洗完手了以后呢，回到办公室，
攞啲嘢俾人，
又把那个东西拿给另外一个人，
又再去洗手，
然后又去洗手。
咁落嚟会三四次，我先至可以开始食饭。
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三四次哦，我才开始吃饭。
虽然系有啲麻烦，但系喺呢个期间咧，为咗避免受到感染，都系要小心啲。
虽然这样听起来是有一些麻烦，可是在这个当中，为了要避免这个感染，还是要小心为妙。
从这个经验里面，我可以想到，
从这个经验当中，我就想到，
我每日生活都会接触到一些会污染我的东西。
我每天的生活里头都会接触到一些能够污染我的东西。
一些坏的习惯，或者一些不好的心意。
就像一些坏的习惯，一些不好的意念。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我。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我。
如果我为了身体的健康，我需要一而再的去洗手的话，
如果我为了我身体的健康，会去一而再、再而三的洗手，
那为了灵命的健康，我需要一而再的去悔改。
那为着我的灵命的健康，我也必须要一而再的悔改。
换句话来讲，
换一句话说，
不洗手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不洗手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不悔改呢会影响我的灵命健康，
而不悔改呢，是要影响我的灵命的健康。
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
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说，
如果有人一天七次得罪你，
如果有一个人他七次得罪了你，
一天七次，
一天七次的得罪了你，
又七次的回转，
然后呢又七次回转，
说我后悔了，
然后就说我后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你还是要来饶恕他。
主耶稣又告诉彼得听，
主耶稣又告诉彼得说，
要饶恕得罪他的人七十个七次，
要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七十个七次。
我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宽容比七十个七次更多，
我相信上帝他对我们的宽容是比那七十个七次还要多。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挣扎，
上帝他真是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挣扎，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来到他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能够放胆的来到他的面前，
好像圣经说的，
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但是我们记得不可以故意犯罪来到试探上帝，
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不可以故意的犯罪来试探上帝，
或者是将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自己的借口，
或者把上帝的这份恩典作为自己放纵自己的一份借口。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们教会有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他小时候的故事。
记得好几年前，教会有位弟兄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他说他做小孩子的时候，经常会在床上赖尿。
他就说，在他小的时候，他常常会尿床。
因为是晚上怕黑。
因为他晚上很怕黑，
不敢起身去厕所。
就不敢起来上厕所。
他知道这样不好。
那他知道这样很不好。
自己不好受。
自己不好受，
也都要麻烦父母经常为他换床单被琴，
也连累到这个爸爸妈妈常常要起来要给他换被子换床铺。
如果他每一次赖湿床都是因为他怕黑不敢落床的话，这个是他的软弱，不是专登的。
那如果他每一次这个尿床是因为怕黑不敢起来上厕所的缘故，那只是因为是他的软弱，不是他故意这么做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天光的时候都仍然是在床上赖尿的话呢，
但是如果有一天天已经亮了，他还要在那个床上在那里尿床，
那他就将他父母的包容当作放纵自己的机会，
那他就是把父母对他的包容当作是他放纵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们需要知道天父上帝爱我们，
我们固然知道天父上帝是爱我们的，
他会饶恕我们的过犯，
他会饶恕我们的过犯，
但是我们都要经常提醒自己，
但是我们也需要经常的来提醒自己，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上帝他是无所不知，
连我们在心里面所想的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
连我们在心里面所想的在他的面前也是赤露敞开的。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个做错了事不敢面对父母的经验，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做错了事情不敢来面对自己的父母。
冇几耐之前，我都有咁嘅感觉。
那在不久以前，我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心里边有啲唔好嘅意念，令到自己好低沉。
我心里有一些非常不好的意念，然后就搞得自己非常的低落。
嗰日本来唔想做灵修。
那天我就想说，哎呀，不要做灵修了。
后来勉强自己坐喺电脑前面。
后来我就勉强自己，还是坐到了这个电脑的跟前。
打开灵命日粮嘅网页。
打开这个灵命日粮这个网站。
咁就唔知道，哇！谂住唔知今日上帝要点样教训我。
我就在那里想说，哎呀，不知道上帝今天要怎样来教训我了。
点知就一睇到个经文嘅标题嘅经文，
没想到我一看这个经文的标题，
竟然系撒加利亚书三章四节。
竟然是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第三到四节。
可以落下一张嘅 slide。
我们看下一个。
喺嗰度讲到话，我是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使你们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当时我在心里面实在受到感动。
当时我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
也都非常之充满着感谢。
也是充满了感恩。
我知道自己真的不配。
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不配。
但是上帝的恩典依然按着他的怜悯和美善临到我。
但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按着他的美善领导我。
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话：我哋都系好似不洁净嘅人。
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我们就像那些不洁净的人。
所有嘅义都好似污秽嘅衣服。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使徒保罗话：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因为我哋喺世上嘅生活唔能够完全。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是不完全的，
所以在上帝面前悔改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
所以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是我们要学习一辈子的功课。
跟着下去在经文十六至二十节的经文里面，
然后在今天的经文的十六到二十节里头，
马可告诉我们，主耶稣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两对兄弟来跟从他。
那主耶稣就讲到，他是呼召了安德烈雅各约翰
这两对兄弟，
这两对弟兄
来到跟随他，
要来跟随他。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
那在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当中，
我相信他们在那天之前已经是见过主耶稣。
我相信他们在那之前呢，已经见过了主耶稣，
并且是经历过主的能力。
而且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主的能力，
所以当主耶稣对他们说你跟从我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来跟从主。
所以当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毫不犹豫放下一切来跟从主。
这些门徒和主耶稣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
这些门徒们跟着主耶稣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
主耶稣在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主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跟着到哪里去。
是名副其实的跟从主，
是名副其实的在那里跟从主。
今天主耶稣已经不再在地上生活，
那今天主耶稣他已经没有在这个地上生活，
我们应该怎样来跟从主呢？
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来跟从主呢？
记得我刚才讲过李牧师上个月的讲道，
记得我刚刚已经讲过哈，李牧师在上个月的讲道中
讲话，悔改就是愿意归向上帝，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愿意被上帝的改变。
他说悔改就是愿意归向上帝，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愿意被上帝改变。
感谢主，我在思想怎样跟从主耶稣的时候，看到牧师这几句说话。
感谢主，当我在思想怎么来跟从主的时候，我想到了牧师的这几句话。
我可以说跟从主就是归向主，
我们可以说跟从主就是归向主，
接受主的教导，
接受主的教导，
和被主改变，
然后被主改变。
因为主耶稣是上帝，
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都可以说跟从主就是归向上帝。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跟从主就是归向上帝，
接受上帝的教导，
接受上帝的教导，
和被上帝改变，
还有被上帝改变。
彼得和安德烈在海边撒网打鱼的时候，
彼得和安德烈在海边撒网打鱼的时候，
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抌低咗网。
他们就立刻放下了网，
跟从咗主耶稣。
跟从了主耶稣。
雅各同约翰喺船上面捕网。
雅各和约翰在船上捕网。
主耶稣招呼佢哋。
主耶稣来呼召他们。
佢哋就将父亲西比泰同埋佢嘅故工留喺船上。
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还有他们的故工留在了船上。
跟从咗耶稣。
跟从了耶稣。
佢哋决定放低咗佢哋嘅工作。
他们决定要放下他们的工作。
家庭同事业。
他们的家庭还有事业。
去归向嗰位呼召佢哋嘅上帝。
来归向这一位呼召他们的上帝。
顺靠上帝。
顺靠上帝。
归向上帝系跟从上帝嘅第一步。
归向上帝是跟从上帝的第一步。
我相信我哋大部分都已经踏出咗呢一步。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迈出了这一步。
所以我就唔多讲啦。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跟从上帝的结果应该是被上帝改变。
跟从上帝的结果应该就是被上帝来改变。
按着他的心意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
按着他的心意来过讨主喜悦的生活。
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就需要明白的心，明白上帝的心意。
那么要按照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生活，就必须要先明白上帝的心意，
同埋接受上帝的教导。
还有要接受上帝的教导。
所以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教导是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所以接受上帝的教导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古往今来社会的进步其中一个原因。
古往今来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学问和经验的传承。
就是有着一些学问还有经验的传承。
古今中外。
古今中外
有志向有目标的人都想找到好的老师来跟从。
那些有志向有目标的人他们都期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牧师好的老师来跟从。
做学术研究的希望找到好的指导教授。
做学术研究的呢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位好的教授。
做技术工作的希望找到好的师傅。
做技术工作的人呢就希望能够找一位好的师傅。
目的就可以在他有好的教导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好的教导，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
所以跟从一个人基本上就要接受他的教导。
所以跟从一个人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接受他的教导。
同样要想要跟从耶稣就必须要接受耶稣的教导。
同样的，你要想来跟从耶稣就必须要来接受他的教导。
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是这样。
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们是这样。
两千年之后的我们也是一样。
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
其实归向上帝之后很自然的就是要接受他的教导。
其实当我们归向上帝以后很自然的就是要来接受他的教导。
主耶稣一班门徒在跟从了主之后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年的时间。
主耶稣的这一群门徒在跟从了主以后就跟着他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
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
主耶稣他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传扬天国的福音。
当主耶稣的名声被传开之后。
当主耶稣的名声被传扬开来以后。
听教训的地方就从会堂转移到山上到海边。
听教训的地方就从这个会堂转移到了山上转移到了海边。
这班门徒不单止在现场听到主耶稣每次对众人的教训。
这群门徒他们不单单是在现场每一次他们都听到了主耶稣的教训。
而且有主耶稣对他们的特别的讲解。
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主耶稣对他们特别的私底下的讲解。
甚至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直接问主耶稣。
甚至当他们在有不懂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直接的问主耶稣。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没有主耶稣亲自在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是没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来教导我们。
但我们有整本的新旧约圣经可以来查考。
但是我们有一整本的新旧约的圣经。来供我们查考。
有教会的牧者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
有教会的牧者在这里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的道理。
更加有真理的圣灵来到引导和启示我们。
我们更加是有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来启示我们。
我知道我们教会国语部的全年读经小组有四十几位的弟兄姊妹参加。
我知道在国语部我们的全年读经小组是有四十多位的弟兄姐妹在参加。
语部开始全年读经就比较 晏咗啲。
那我们粤语部呢，开始这个全年读经呢，是晚了一点。
喺前年2019年嘅暑假之后，
我们是在前年2019年的暑假以后。
李牧师有感动，开始粤语部嘅全年查经小组、读经小组。
李牧师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在粤语部也来开始这个全年读经小组。
就将呢件事话俾粤语部嘅弟兄姊妹听。
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感动告诉了粤语部的弟兄姐妹，
鼓励我们参加，
鼓励我们大家要参加。
我那个时候呢，就参加了几年的研读圣经团契的课程。
那几年呢，我是参加了研读圣经团契这样的一个课程。
每个课程基本上是用8到9个月的时间。
每一个课程我们都需要用8到9个月的时间。
每星期一次来到查考1到2卷的圣经。
每个礼拜呢，我们是一次查考1到2卷的圣经，
8到9个月时间来到查考1至2卷的圣经，
是用8到9个月的时间查考1到2卷的圣经。
所以当我听到全年读经小组是每2个礼拜才一次，
所以我听到这个全年读经是每2个礼拜聚会一次，
一共26次的聚会就可以读完整本新旧约的圣经。
然后总共才26次的聚会，就把整本新旧约圣经全部读完一次。
我就好好奇你点样可以做得到？
我就非常好奇，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于是我报名参加。
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
嗰阵时有10几位嘅粤语部弟兄姊妹参加。
当时呢，是粤语部有10几位弟兄姐妹参加。
我信主到而家已经几十年。
我信主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
过去咁多年嚟，有系统咁全年读经，只系喺好耐好耐之前做过一次。
在过去的这些年，有系统的把这个一年里面把圣经读一遍，只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做了一次。
嗰次完全系自己读自己嘅。
而且那一次呢，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读，
冇弟兄姊妹嘅交通，
没有弟兄姐妹们的交通，
所以觉得好枯燥，好困难。
所以觉得真的是很枯燥很困难。
但是第一次就完全不同。
但是这一次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李牧师的带领。
因为有李牧师在带领。
又有弟兄姐妹来到一起分享读经的心得。
还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这里分享读经的心得。
所以很轻松地大家就完成了一年的读经。
所以非常轻松的我们大家就完成了这一年的读经。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2次的新约和1次的旧约。
现在我们已经读完了2次新约。还有1次旧约。
过几礼拜之前，我哋开始第2次嘅旧约。
几个礼拜前呢，我们就开始了读2次旧约。
我盼望有更多嘅弟兄姊妹，无论系用粤语或者国语。
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用国语的还是用粤语的，
都一齐可以嚟到参加呢个全年读经小组。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全年读经小组。
喺主嘅说话上面嚟到学习同埋被建立。
在主的话语里面学习被建立。
当然我明白有些弟兄姐妹要参加全年读经是会有困难。
当然我也明白有一些弟兄姐妹要来参加这个全年读经确实是有一些困难。
特别是那些有小孩子的家庭或者是一些工作很繁重的。
特别是那些有小孩子的家庭还有那些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有2个女。
我自己呢是有2个女儿。
也都经历过拖一个抱一个。做出晚归的生活。
我也经历过那些手上拖着一个另外一个手上还抱着一个的那样的一种早出晚归的生活。
那时是几乎完全没有时间留给自己。
那个时候我是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时间能够留给自己的。
对于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处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你们最少可以每日有灵修。
我盼望你们至少每天能够有灵修时间，
用5至10分钟的时间来读经祷告，
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读经祷告。
我自己在那段时间对我的要求就是，
在那段日子里头，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如果我有时间来吃饭，来照顾身体的需要，
如果我能够有时间来吃饭，照顾到我身体的需要，
就要有时间来灵修，来照顾我灵命上的需要。
我就得要有时间来灵修，来照顾我灵命的需要。
这5至10分钟可以在任何的时间。
这5到10分钟可以是在任何的一个时间段。
当然可以每日固定的时间最好，因为可以养成习惯。
当然，如果你能够有每天固定下来的时间段，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形成一种习惯。
当主的门徒跟从了主耶稣，接受了他的教导之后，
当主的门徒接受了主耶稣，接受了他的教导以后，
他们的人生就有了改变。
他们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
特别是同主最亲近的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位门徒。
特别是与主非常亲近的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这三位门徒。
彼得由一个冲动的人变得温柔谦卑。
彼得他是从一个非常冲动的人变成温柔谦卑，
他从胆怯惧怕变得乐意为主受苦。
他从胆怯惧怕变成为乐意为主受苦。
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曾经被称为雷子。
雅各跟约翰这对兄弟呢，曾经被人称为是雷子。
他们因为去到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不接受他们，不接待他们，而叫主耶稣需不需要叫天先上降火来消灭这个村庄。
他们曾经因为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拒绝接待他们，他们就问主说，可不可以放下天火来烧灭这个村庄。
到后来雅各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
但是后来雅各成为了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
而约翰呢，就改变成为一个爱的使徒。
而约翰呢，他就改变成为一位爱的使徒。
今天上帝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我们工作、家庭、事业去到全时间侍奉。
今天上帝他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放下你的工作、家庭、事业来全时间的来侍奉。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来到归向他。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来归向他。
接受他的教导。
接受他的教导。
还有给他改变我们。
而且让他来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
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
主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主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悔改信福音能够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悔改信福音能够指引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
面向上帝的国。
能够面向上帝的国。
主耶稣说，来跟从我。
主耶稣说，来跟从我。
我们知道单单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
我们知道单单的相信上帝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不足够的。
因为主耶稣曾经说，
因为主耶稣他曾经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主耶稣已经在天国里面。
主耶稣他已经在天国里面了。
我们要进入天国就必须要跟从主耶稣。
我们要进入天国就必须要来跟从主耶稣。
就是归向上帝。
就是要来归向上帝。
接受上帝的教导。
就是要来接受上帝的教导。
和被上帝改变。
然后被上帝改变。
让我们低头祈祷。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不完全的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实在是软弱不完全的人。
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包容和接纳。
感谢主对我们的忍耐包容和接纳。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归向你。
好，让我们能够归向你。
接受你的教导。
接受你的教导。
被你改变。
被你改变。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